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们这个叫什么世外桃源？你有没有看过世外桃源温度像我们这么高的哈？
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嘛，对不对？这个小贝最近到这个德州南方这样稍微转一圈呐、啊，哎呦，发现这个玉米田都看不到一点的绿色了，
全干死了，是吧？
哎，对呀、啊，哎，
现在好像隔几年就来一次哈。
哎，对呀、啊，而且呢，这个我们住在休斯顿，这个虽然房子不见很大，但是一般来讲这个庭院都不小。哎，这个光这个浇这些水啊，哎呦，
是啊，
在缺水的时候你又不浇它又不行，因为它一旦死了救都救不回来。
那、哎、你要死了你救起来更贵。
嗯，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这个很伟大的一个题目了。这个小贝跟蒙哥做题目很少做了这么有意义的题目。
哎呦，真的、啊
嗯！哎，就是要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这个客难的时期要如何节约用水。
哎呦，休斯顿政府是不是开始已经发出指令啊？
强制的指令倒是没有，但是他们已经是非常郑重的建议啊，
建议
希望希望这个浇庭院水的时候时间尽量是在晚上十点以后到凌晨的四点之前呢、啊。哎，你要浇花就在这个时候浇花，那个水呢，你可以留在土地里面久一点，不会那么快就蒸发掉。
哎呦，要再干下去不知道怎么样哈。
哎，对呀、啊，哎，那所以呢，我们接着在谈到这个，我们既然这个同舟共济啊，都在这个缺水的时候啊，那该怎么样来节省我们的家庭用水，就是一大学问啊。
小贝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啊。
啊，当然啦、啊，对不对？我们再怎么样说，我们身为美国的公民，我们要替这个国家尽一份心嘛，哎，对不对？而且平常呢，小贝又非常的高瞻远瞩啊，都有在注意这种、这种自然的这种资源啊。你知道这个水资源其实是非常的珍贵啊。谈这个要怎么样节省用水，不是只是光讲喝的东西，其实饮用水其实占这个整个水的消耗量里面来算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了、
啊。哎呦，那是哪一部分在用呢？
就这么看嘛。我们一般来讲家庭用水啊，哎，你说洗碗、洗澡啦、洗衣服啊，这三洗啊，哎呦。花掉的用水比你喝的要多得多。
这说的也是啊，其实没喝这么多水是吧？
对呀、啊，哎，通常都是我们就变这样洗掉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节约用水，就从我们这个节约用水的第一重啊，
第一重怎么
的？第一个等级就叫节约用水，就是我们这个等级要慢慢的往前推，就是最基本的，哎，大家节约用水该怎么做，这是第一重。然后待会小贝还会再讲第二重，第二重就比较。哎，进步的阶段了，哎，
好吧，好吧，你说吧。
第三重，那节约用水呢？当然，我想大家都是这个，大家都有一般的尝试啦，对不对？就像现在政府在呼吁的，叫你浇水的时候呢，晚一点啦，让这个水在这个土地里面涵养的时间能够长一点，不会太快蒸发掉啦，对不对？你在这个洗碗的时候或洗澡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刷牙的时候，不要让那水龙头的水就一直流，对不对？这是基本的。
你这个节目有点无聊了。
不会，但我们要从基本的讲起嘛。人家说俗语说得好，这个平凡中见伟大。
好，你说吧，你说吧，赶快讲，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到比较伟大的地方。
那就要进入到第二重了。
第二重是什么？
第二重的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苦待己身啊。
苦待己身，那怎么样呢？不洗澡？
不是，这个我们讲的是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啊，对不对？所以苦待己身就是说你就是要想一些办法，让这个水呢它那个这个使用率啊，能够可以比较重复的使用呢、啊、
共洗一缸水是吧？
或者说呢你上厕所的时候呢，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冲洗啊，对不对？这前人上过，你再等一下把它盖着嘛，后面那个人再上完再一起冲，这样不是就省水吗？是不是？
是，
对不对？然后呢你说这个一般来讲呢，这个例如说你刷过牙的水啊，对不对？你刷过你不要把它漏掉啊，是不是？你就放进那个脸盆里面刷牙，这个还是它有一些这个牙膏泡沫在里面呢，你就把这个洗脸盆
洗脚是吧？
那个水拿来洗脚未免太困难，不，那个可以拿来冲马桶嘛， 对不对？
冲马桶，我还以为你洗完脚再去浇花，那不是更好吗？
没有没有，那洗完脚再去浇花，那那个里面都有一些化学物质，你要害死那个花吗？对不对？
嗯。
其他方面，例如说这个你就多准备几个大脸盆。哎，这个洗澡
这样又可以帮助中国经济哈。
对啊对啊，你就是把那些水接着啦就可以冲一冲，其他例如说这个马桶用水啦，对不对？浇浇花啊，这些你就可以处理。你只要觉得这样做造成了一点你生活上的不方便的，那你就有省到水了，这个就叫第二重。
哎，小贝，自从你台湾回来以后，我们做的没有一个节目不跟什么马桶厕所有关系的，你有注意到这种事情啊？
不是，生活就是这些东西嘛，不然怎么办呢？对不对？讲到这个，那就讲到真正省水的最高心法了，第三种了。
第三个是什么？
叫做滴水不漏。
为什么呢？
你就可以试试看嘛，就你一天哦出门之前、嗯、你就带了一罐大概12个盎司的那个 bottle water、啊嗯、你就带出去，这一天的吃喝拉撒就看这一罐了，而且你回来还要带同样一罐的水回来，不管它变成什么颜色你要把它带回来。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学问的。其实呢，仔细你想想看啊，家庭用水里面最大的几样，例如说洗澡啦、洗衣服跟这个浇这个你这个庭院的这个水，这个可以三合一嘛。嗯，
你怎么三合一法？
例如说家里小孩子要是多的话呢，哎，那你就爸爸带着孩子去，你们都把今天穿脏的衣服都还是穿在身上啊，对不对？
好，可以一起跳到洗衣机里面去。
不是不是，那你就打开那个 sprinkler 庭院的喷水器嘛，就把它打开来，然后那个他边浇水，你就跟孩子在中间边在那边玩，然后呢、哦、拿那种比较化学原料的这些这个洗澡的东西呢，你就在那边顺便洗啊，顺便浇花啦、啊，然后呢、啊、完了之后你衣服也算洗完了、啊，
干脆把音乐打开，哐一个锣响，跳进去，然后二三子说世外桃源，你们就开始冲水了。
你怎么接这个接得很烂？
没有，你总是要有点音乐啊，要不然你这样洗有什么乐趣呢？对不对？然后你不要忘记啊，市政府规定你要这样做，也需要在晚上10点到早上4点之间呢、啊。
总之呢，哎，节省下来这个水，因为你知道这个水资源现在是非常缺乏。这个专家已经说过，这个2030年之前呢、啊，2030年之前，全世界有41%的人，
嗯，
他没有饮用水啊，
没有饮用水啊。
对呀、啊，就是那个水源就这个枯竭了。哎、嗯，所以现在呢，不但这个大家要省水，而且大家要投资眼光要看远。
嗯、我就不太懂这个事情了、啊。那你、嗯、你30年以后。没水，那我现在稍微省了一点。
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没水、嗯，那我现在省了一碗水，我省了一锅水，又能够帮什么忙呢？
帮的忙是这样子的，哎，
是
这个将来的人类这个趋势，据说啦，啊、这种自然的河川呢会慢慢消失。
对啊，
所以呢，将来大家有一天都要喝那种地下水。
哦。
哎，所以这个地下水的资源呢，就好像这个原油的这个 reserve 一样，它是一块一块在一些州里面，特别在美国，所以现在有些有钱人，他们现在就眼光非常的远大，他就买大批大批的土地，就这样买，人家搞不清楚怎么买那种不毛之地啊，特别在德州啊，你是不毛之地
是吧？
哎，怎么那整块整块的买？就后来搞了半天，原来他们已经侦测到那个地啊，它的下面蕴藏大量的这个地下水。
哦。
哎，现在就开始买了，那、啊、你看呢、啊？因为这个德州的法律，这个地你把地买下来之后，这个地底下的东西也归你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奉劝各位听众朋友，你要是觉得这个
是吧？
哎，你要是很不巧，你买了一块地，结果后面呢冒出了一股潺潺而流的水源，那我告诉你，那个价值可能比挖到原油还大哦。
在休斯顿，你这买了一块地，后面冒出潺潺的水源，根本就是你家水管破掉了。开玩笑，
你就安慰自己嘛，说原来挖到一个泉眼了，你看
你这根本都没有碰到问题的中心，你要真正省水的根本解决之道，你知道是什么吗？立刻可以省下你们家也好啊，这个全国也好，立刻可以省下至少1/2以上的水。
哦，真的有这种高招啊？
高招，
一半的水可以省起来，那你讲讲看，
非常非常简单。
嗯，请讲。
可怜天下省水心，不重生女重生男，生儿子不要生女儿。
这是哎，你就这个性别歧视。
你不要说小贝，你把你家3个女儿，你赶紧把你家水费的账单拿出来，跟这个启木家3个儿子，你要不要比比看？
好，对对对了，你讲这个的确是有道理，不过不，你这个也不能以偏概全，也有一些男性他非常爱干净，例如说以小贝而言，虽然身为男儿身啊，但是呢常常这个他一天可以的话都可以洗个两三次澡啊，不能这样说，都怪到我们的女性同胞说他们浪费水啊。那讲了老半天，我们今天既然这样子，这世上的水居然这么有限，那不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啊？好好的省着点用的办法。
节目烂到一个地步，连圣经都找不到答案。
哎，蒙哥，我们这样拉里拉达讲了一堆这个省水的妙方啊，这小贝就有一个在心里疑惑很久的问题，又要带到节目来向你请教咯。
什么问题啊？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洗礼啊，有这个点水礼跟浸水礼，对不对？前一种呢，省水省电又轻松，后者呢就大费周章。那在这个现在这种缺水的时期，是不是我们就来要稍微要再这样鼓励一下，就尽量能够做就尽量做这个点水礼，这样是不是也对这个省水上面有一大帮助呢？
教会在这方面已经是实行得很好了啊，基本上因为每年受洗的人不多，所以就算你全部都用点水礼，也省不了多少水啊。
而且呢，就算人多也没关系，反正就那一缸水，
一缸水
进，你从年初到年尾，你就不要给它换水就好了，这样也蛮省的。
好了，我们很久没有讲这个受洗或者受浸的问题了。
这个不是小贝真的是有点害怕，这样会不会不太礼貌？我们在讲这个水的问题，怎么搞到变成浸礼跟这个点水礼的问题上面去，会不会扯太远呢？
我们这个节目是越做越烂的，就拿冷饭出来炒一炒嘛，没关系，对不对？
本来可以不用这么烂的、啊。
点水礼或者浸水礼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题目。你晓不晓得我们基督徒做很多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重要，其实不重要，有的时候觉得不重要呢又很重要，还有的情况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你认为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又常常出错。
那你讲老半天还是没讲嘛。
你
的意思就是说，这大家这个重点常常放在那个不对的地方就对了嘛。就你今天你讲了将近15分钟，小贝3秒钟就帮你讲完。
是啊，谢谢你了。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点水与浸水礼之争啊，我们每次把它当成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来讨论，看怎么样是更正确的。
对啊，而且好像还有一点所谓宗派之分呢、啊。
就是啊，这个其实真的是这个
完全外行这样子，是不是？
这
句话你不敢讲，我帮你讲好了。就是蒙哥就说你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居然只是把它看作是这个所谓的神学之分或者宗派之分，那您就太外行了，就对了，是不是？
对、而且你的重点完全看错了。
重点完全看错，那请问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那个水吗？
不是，是绝对不是水，其实也不是那个点水或者浸水，
也不是它的方式是用点的还是用浸的，也不是这个考究。那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
这样说好了从不信的人看来，主耶稣吩咐基督徒只有两件事情要我们做，一个就是洗礼啊，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擘饼守圣餐啊，擘饼分贝、
这两大礼呀、
这两大礼都有一个特色，你知道什么特色吗？
两大礼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要人多。
小贝不错啊。也就是说呢，这两大礼绝对都不能够自助。
对呀、
不是自己给自己解决一下就算了。不是这样来的。
你不能给自己施浸嘛，对不对？你也不能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就是这样子在那边纪念主，也不行。
没这样的道理啊。那你说从神学上来讲，为什么不行呢？你既然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啊，与他一同埋葬，又从水里面出来，那你为什么不能自己下去自己出来呢？
那自己下去自己出不来呀、下去你就死掉了，那你又能够自己出来，那根本你就没死嘛。
那洒水嘛，点一下子不是很好吗？
对啊，而且呢最近听说啊，我是听一个传道人他是这么说，就说点水礼就是给那种已经身体快不行的人给他们用的啦。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施行点水礼通常就是离他大限之期不远矣。
我还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平常给人家浸礼啊，要是他给你点水礼的话呢，是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推论，就是点水礼，就是说呢，哎，这个大限之期在3个月之内可以行点水礼这样子。
嗯，你不要说这是胡扯八道，你晓得这两件事情，尤其是敬礼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施洗。
嗯，
所以这里边牵涉到的问题绝对不只是水而已，这是第一点。哦，哎，也不是说水多水少，嗯，有很多的地方是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水给你去敬礼的。
对，
是不是？你去哪里找这么多水？比如上百人要施敬，你怎么办？要是没有一条河，你怎么办？你干洗不成吗？不行。
对呀，那他们这个100个人又有非常急迫的需要，现在就要受刑，那怎么办呢？
就是了。所以你看这里边呢，第一点就是说他的问题不是在于这个水多水少啊。
嗯。
第二点呢，他这个问题也不是出在于神那里会怎么样，因为所谓神学问题，我们就是怕说这个做错了好像在上帝面前会吃亏啊。
哦，对对对，就不得其门而入，就只有白忙一场这样，就怕这样。嗯，
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啊，上帝是最不会误会我们的。
哦，
可是我们的重点就是常常怕在这件事情上搞错了，得罪主啦，不合乎圣经啦。
嗯，
是不是？那就麻烦了。
哎，
这个洗礼啊，第一不只牵涉到那个受浸的人他那边是怎么个想法，尤其牵涉到为他施浸的这个人在考虑一些什么事情。
真的吗？你这个说法很稀奇，我以前听过说这个洗礼的这个主角是那个受浸礼的那一位嘛，他归名，那他谁帮他施浸，那就啊，那无所谓的，对不对？哎，管他是不是
不是这个
意思，有的牧师的头衔呢，啊，还是说是传道人，
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
不是这个，
你为另外一位新信主的弟兄施洗啊，
嗯，
不管是点水礼也好，浸水礼也好，你不只是考虑那个被浸的弟兄啊。尤其这个为他施浸或者为他点水的这一位啊，你要有一些的考量了。
哦，
还没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第二点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说，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神那边，而是出在魔鬼这边。
哦，哎呦，怎么说呢？
比如在北美这个地方，哈，
嗯，
你想想看嘛，小贝你也见过蛮多的基督徒，你偶尔会碰见一些基督徒来说，哎，我从前是点水的，那我现在我看圣经好像圣经比较倾向于说这个浸在水里面的比较多哈，
嗯，
那我是不是应该重新被施浸一次呢？
哦，再洗一次就对了，
再
洗
的
比较彻底一点。嗯，有啊，遇过这样的问题。
我问你，你有没有遇见一个反过来的问题，说是哎，我从前是浸礼的，但是我看看现在这个点水也蛮好，要不要重点一次？你有没有碰见这样的人？
哎，这样好像不多哦。嗯，
没有，不是不多。哦，从来没有人提这样的，
没有人这样问哦，所以大家在问题上面已经把这个浸礼跟点水礼好像已经有程度的分别了。
对了，怎么说呢？你点水礼哈，神那边没问题，可是人这边需要比较大的信心。
嗯，
或者说你给魔鬼多了一点控告的余地。
哦，
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控告我们的良心。
嗯，
这个控告是什么意思呢？明明在神那里没问题，他会告诉你说有问题。
哦，这个从撒旦来的。嗯，
这个从撒旦来的。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和那个为他施浸的人关系甚至更大？因为你为他施浸的时候，你要替这位刚信主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考虑到以后的事情。
哦，
不是说他现在觉得怎么样。
哦，
对不对？你不要他10年以后，他真正遇见试探的时候，撒旦在他耳朵旁边跟他说，你看吧，你根本就不算是与主一同埋葬。
哦，
因此，
就是，
哎，对，嗯，主的宝血的能力，主复活的能力根本就在你身上是不够的，因为你从前这个点水礼啊，在上帝是不算的，是错的。
哦，就是避免让他以后掉入这样子的一个圈套，所以呢，
对，
现在帮他施洗的事就尽量让他以后比较能够放心的方法，
就是
这样子。
话了，哦，这不是一个省水的时候。哦，因为你想想看嘛。嗯，我们老是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到时候出问题你才知道多严重。在哪里？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懂的情况，
嗯，
你看现在很流行这个 男女交朋友同居，
那这是跟这个又怎么能够又扯到这个问题上面？从省水节约用水扯到敬礼已经不得了，你又扯到男女同居问题，这个、会不会扯太远了、
啊？这个是跟婚姻问题，总比你那个上厕所问题要关系近一点，好不好？
好了好了，
我还是不像你这么会扯的啊。那他们就说了。我们感情一样好，两情相悦，我们甚至可以生孩子养家，干嘛一定要经过这个婚姻的手续？
对，何必在意那个一纸的婚约？那个又没有办法保证什么嘛。现在最流行就听到这么话，
就是了，就是了。那凡是过来人就晓得。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那个婚约重要不重要，那一张纸重要不重要？
我、那当然了，分财产的时候你有那一张没那一张差很多，特别是在我们德州的法律，对不对？哎，
而且两个人中间同样严重程度的问题啊，结过婚的啊，有这个婚约与没有这个婚约，哪一个容易断掉？
哎，应该还是有这个婚约比较不容易断
掉，那还用说吗？可是你在当他们两个很要好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说，哎，这个根本不重要。
嗯，
这个根本不重要。
哦，所以你是这样来的比喻说这个敬礼的必要性就
对
了。对，
今天他愿意受敬，他对基督的信仰，尤其对于魔鬼的厉害、撒旦的控告，以及将来他到底会遇见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讲一个神学，说，哎呀，洒水跟敬礼是一样的，你当然可以这样去教导他，可是对那一位被你施敬或者洒水的弟兄姐妹来讲呢，他就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心来支撑他所经历的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对，原来是为了这个的缘故、
是为了魔鬼的缘故，是为了造就这位弟兄，是为了帮助这位弟兄，帮他不给魔鬼留地步的缘故，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敬礼要比洒水礼更理想一点。
哦，所以这也不是神学的问题，也不是教门的问题的，
没有关系啦、上帝不会误会你的啦、上帝都了解，尤其你是被人家教导说洒水可以，上帝绝对不会把这笔账记到你的头上。可是那个服侍的人，那个带头告诉你说这样就可以的人呢、那个服侍主的人自己要到神面前去交账的。就是你为什么在照顾羊群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见识？魔鬼如同魔鬼是四处巡行，如同吼叫的狮子啊，寻找可吞之的人。什么样的人对他来说是可吞之的？就是信心上有漏洞的人。
哦，
那这个信心的漏洞啊，你今天如果可以给他敬礼，你为什么不把他敬掉？因为他是与主，他怎么样归入主的死，与主一同埋葬嘛。
嗯，
这个所谓的埋葬，你当然是浸到水里边去嘛。
嗯。
再从水里面出来嘛，而且他经过这个手续啊是非常麻烦的。你看我们现在北美的人，当他受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信心已经充满了漏洞了。
哦，怎么说？
天气太冷不洗。
哦，对对，他说怕会生病感冒。
生病不洗。怀孕不洗。
这个听说是怀孕不洗，这个很有考究的。他说那缸水很脏啊，对不对？
刚生孩子也不洗。
哦，对呀、当然不行，不能碰水。
所以嘛，你就看我们还没进去，信心上已经充满漏洞了。
哦，是、
他进去的时候，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我们这个北美的人受洗是很麻烦的，是不是？
我这其实你这等一下，其实我还遇到的情况是更多的情况是，他觉得帮他施浸的这个人呢，他要找对的人选，他等到某些人在的时候呢。哦，或者说是有特别的这个男名讲员来啊，他才愿意让这个人施洗啊。
那也有人跟说，蒙哥你要替我施洗，凡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故意不给你洗，这样。没这个讲究，那谁施洗都一样，对不对？有这个讲究，你就特别要回避，这是讲真话，不是讲假话。正因为你认为有不同，所以我就故意不给你洗。
哦，是哦，这是为了照顾他这个他的信心的软弱，对的。
不是，你不要再。做的时候就给他信心留了个漏洞，因为他认为谁来施洗与这个洗礼呢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国内有很多这样的讲法，他如果替你施浸的那个人呢、身上要是有淫乱的罪啊，你呀、被他施浸以后啊，那个淫乱的灵啊， 就比较容易到你的身上，还有这样
的
说法，
对，还有这样讲说，哎呦，那真的多可怕啊！就是那小贝以前
金庸的小说看太多，就是这样。
哦，对呀，啊，这个叫做嫁衣神功嘛，这个不是金庸，这是古龙的这个《铁血大奇传》里面，哎，这个嫁衣神功，就是说那个前面那个修炼一个东西，他可以就传给另外一个人，那这不太可能吧？
你看看这个真理上，在信心上已经是充满了漏洞了。如果他的信心这么软弱，那我几乎可以给你打保。你现在给他洒一点水，这个洒水是很方便的，不像敬礼。我刚才要讲，就是北美的人啊，受一个敬很麻烦，要带全套的衣服，要带吹风机，要带大浴巾，对不对？还有拖把在地上伺候，免得滑溜溜的地板呢，有人滑倒。
对，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受敬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事情一麻烦呢，有它的好处，就跟婚礼很麻烦一样。
嗯，
婚礼要是太简单呢，
你就不当回事，
不当回事。他今天就是到教会来，你给他滴了一滴水在头上，做了个祷告，他明天他就忘记了，你知道吧？
哦，哎，说的也是嘞。哎呦，这个蒙哥的这一番的看法真是非常的精辟，小贝又不得不把已经很久没有讲的话套在蒙哥的身上，真是高山仰止啊。嗯，
可你这个高山现在缺水，你怎么办呢？
没关系。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那今天请您好好省水，明天我们在节目里同一时间再会。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